一定要加一个东西才能响应，不加一个东西它不响应的。德、命根、众生性、一生性、还有这个食啊、素啊、方啊，这许许多的都是跟心所不相应的，合起来一共有24个，24个加上那个6种无为，一共就是白法。这个白法呀，那么我们知道一些子啊，也是很好啊，也是很好。最少呢，我们在我们的心里的一起的活动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就是他那个小罪烦恼里头啊，愤恨苦恼嫌弃惭愧骄害这10个。这个愤是什么？好发脾气，马上就发脾气，那就是愤啊。愤完了以后，怀恨在心就是恨，恨完了以后啊，完了就把它压住了，那就服。服完了以后，事后再想一想，很懊恼，恼。兼这是管这个情绪上的发作的啊，兼贪啊，兼嫉妒，愤恨苦恼兼谄媚啊，谄媚。诓欺诓，诓，骄慢，害心，合起来呀、啊，就是这10个。实际上呢，我们通常感觉最容易感觉到就是愤恨福，愤恨福，这3个啊，马上放脾气，放脾气以后还恨在心，然后又把它盖覆起来，伏藏起来啊。假如我们等那个随时记到就是，哎，我现在这个是什么心所呀、啊？什么烦恼心所、啊？知道以后马上改过来。改过来啊，这就比较好了啊。其实修行就是不断不断的改呀、啊，不断不断的改，改得快一点成就早一点，改得慢一点成就的慢一点，一切呢还是在我们自己啊。这个白法名门呢、啊，那么啊就是这样子，住欢喜地。这个欢喜地呀、啊，就是土地，实地的土地，实地当中的啊，有什么登地的大菩萨呀，能够看到了这个佛的。这个他受用报身，如来现起他受用啊，实地菩萨所备积，那就是初地的欢喜地。为什么叫欢喜地呢？这个有的经上叫极欢喜地，因为这个菩萨在这儿见道，他修行了一个大阿僧期劫以后啊，分别我执，分别法执，同时断，在这个地方欢喜啊，那真是欢喜，他的不思波罗蜜圆满啊，这个初地。但初地这个时候啊，在大十大乘论上叫的增上意要，清净增上意要，欢喜，这个时候，但是他有的时候嘛，还是搞不清楚，在持戒还不够清净，他有的时候啊还会误犯，哎，不知不觉呀、啊、就犯戒了，啊，是这样子的。等到了二地就没有了，二地是离垢地，远离一切尘垢。那个是什么？道共界，道共界啊，确实是到了那个位置了以后呢，他那个道果到了这里以后呢，他自然不会再破戒了，没有误犯了，没有了。这个啊，具那个第二地也叫做具戒地，第二地的菩萨呢，戒波罗蜜圆满啊。第三地就是发光地，发光。我们一般人呢修行常常容易昏沉，容易忘记，那第三地没有了。发光地，他的智慧发光了啊，没有昏沉呐、啊，也没有忘记了。所以我们好好用功啊，昏沉一点不要紧呐、啊。到第三地就好了嘛，啊，到第三地菩萨这些事都没有了呢。第三地发光地，第四地是颜慧地啊，发光啊，那光更强了，颜慧地啊。第五地是南胜地啊。第六地现前地，现前地的时候啊，就是那个般若波罗蜜成就了啊。前面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啊，般若到第六地的时候啊，啊现前地，这个时候啊，你所有的功德都成就了，在这个地方。那个般若呢是根本智，下边第七地呀、啊、是远行地，在远行地的时候啊，第。头一个初地呢是增上清净增上一样，二地到六地是有相行，到第七地是修无相行，无相行但是有公众，有公众就无相行，到第八地以上八九十啊十一地等觉，这个时候无公众，无公众就是自在的啊。那么第七地是远行地，远行地它是那个玄奘大师的 这个八十规矩颂里讲啊，远行地后存无漏，到远行地以后呢，那就无漏了，就到第八地了。远行第七地以后到第八地了，啊，第八地呀、啊，无功用地了，那个时候得自在了，啊，那么叫做第八地是色自在地，第九地善慧地，大法师啊，善慧地，第十地是法云地，大法如云，普应群生，快成佛了，诸佛灌顶，第十一地等觉。所学的玉诸佛等就等因缘成佛了呢，第十一地啊，那个十一地是等觉，十二就是妙觉成佛了。这个十二个位次啊是圣位，前面呢啊住行相啊贤位啊，这是贤位。通常我们讲三贤十圣啊就是这样，在这里头啊也是顺便的再提一提啊，我们大家再回忆一下啊，要不然这些名相啊，你就是要多把它记一记啊，多听多学习一下子。是名上品下生者，经过三小节得白法名门啊。这个名是智慧，门是通达啊，白法名门。这个白法名门通了以后，就知道无我了。世亲菩萨就为什么到这个白法名门呢？他说他一开始呢。那论文呢就讲了，如世尊云，一切法无我，如何无我？云何一切法？云何无我？啊，就是后边这白法就解释这个东西，啊，云何一切法就是白法，云何无我？你在这里找不出个我出来，这白法当中没我，就是这样的呢。到这里就叫无我了，无我就是圣位了，啊，凡圣之分就是在有没有我呀，要有我就是凡夫。无我就是圣人的，就是他的真。我们修这个观法呀，修止观啊，修止观。有的我们修念佛，念佛当中也有观想念佛。现在我们十六观音叫我们就是观想念佛。那我们在持名念佛的时候，怎么样修止观呢？可以观这个音声啊。你看观世音菩萨就是站在阿弥陀佛这边嘛，他就是告诉他就是观音入道的呀，观这个声音，音已可观呐、啊。应知六根缘互用啊，音也可以观啊，观这个声音有什么关于心的观啊，就观止呢，那就是专注一境等流相续的无杂无间，这样那就是止了啊。在我们念佛法门来讲啊，那就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修这个止观以后啊，那个就对治我们这种那昏散的。通常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啊，不是昏沉就是散乱，昏沉那么就用观来观察啊，提起精神来观修观啊。那么要是心要散乱呢，那就修止，就是这样的。到最后了以后，这两个止观修成了，变成定慧了啊，定慧等持，那么就正圣道了啊，就是这样的了。嗯，今天这个。这个时间呢还有几分钟啊，往下来讲啊，也不能讲完了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，就讲到这里。希望大家呀，这个节下呀快要完了啊，快剩一个月了嘛，快过去三分之二了，大家好好摄心，好好摄心呢、啊、我们这个。把这个心呢、啊、安住在法上，自然会有法乐。要不然的话呢，就会有心的不能动，一动以后就有烦恼。希望我们大家来共同勉励，大家这次结下能结一个清净圆满的啊一期啊，大家共同勉励。向下文昌赋予来日念佛回向。经本的第二十五面，十六观经有十六观。十六观呢，善导大师他老人家把它分了，一个是定善，一个是散善，就是以定心来修的善法，一个就是散心为修的善法。那前面这十三观呢，通通是十三观通通是定善，你先入定然后再去修观啊，这是一种。其次的14、15、16这个三个观，实际上这不是观法了， 就回向，有的是持名，但是你照这样做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，所以也叫做观能，按照次第叫做十四、十五、十六这样观。但有的人呢，我们常常的这个在般若中讲到啊，说实相无相。那么净土法门为什么讲了这么多相啊？金刚经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净土宗就是讲相啊，叫七宝池、八功德水、佛的报身、佛的应化身、佛的啊各种的身，都是相。这个原因呢，这个要说明一下子。要在理上说呢，实相就是一相无相。那么在世上说呢，千差万别的相。那么就举个例子来讲啊，一个金子啊，一个黄金，也可以做佛像啊，也可以做首饰，也可以做家具，也可以做庄严的用具。在相上看呢，有佛像，有首饰啊，有用有家具，也有庄严的供具，各式各样都有。但是在整体上，我不看你的各相，我看你的本质上，通通是金子，这是一个，没有错，就是一个金子。所以那个实相啊，就等于说，透过了这种实相上的表象，看见那个本体，那本体是空寂的，所以就是无相。那么实际上来讲呢，这个无相是无不相，无相不断灭，叫无不相。这个文字呢，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学佛的时候就被这文字有时候会障碍住，所以因此呢，我也是啊，建议我们啊，这个啊那个我们的各位法师啊，你要想对佛经要往里头入，还是要把文字啊给障碍啊，把它消除掉，不然呢那不行。我自己当初就感觉这无相无不相。那是刚学佛时就被这个卡住了，怎么无相无不相呢？有时候就转不过来呀。后来慢慢久了，这个不要怀疑，疑不行，佛法中不能疑，一疑以后就有罪过了，障碍住了，不疑，然后慢慢看到后边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，那时候就欢喜了。原来这个人我们不认识他们，不了解他，慢慢看久了，时间久了，哦，在别的人看，哦，原来是我们老朋友了，就是这样就认识了。在佛法当中也是要寻习的，要不断的多闻寻习呀，久久了以后呢，就比较相应了。那么，在这个在理论上来讲呢，是固然是无相的，但是在事上来讲啊，它不断于完空的了，不是说就断灭了啊，不是这样子的了。要是这样的，那我们修什么了呢？修了半天都断灭了，啥也没有了呢，那还修什么了呢？搞成了菩萨三大阿僧祇劫，搞个什么呢？它不是的呀。所以这个成为实论上讲，有指大乘浅相空理为究竟者，就是有的人只照着大乘排遣这个指照事项上指照这种空理的话，是究竟的话呢，染净的因果皆指为非实，他把染净这种因果的关系啊，都指照不是实际的，染法不是实际的，净法呢是不实际当中可以看到实际，就是这样的呢，这成大邪见。这眼见因果皆指非实，成大邪见。绕一切法皆非实有，菩萨不应为舍生死，精勤修济菩提资粮。说假如一切法都不是实有的，那个菩萨为什么舍无数的生死啊，精勤勤苦地来这样修行这菩提的资粮呢？那就变成没有意义了嘛。所以说佛法呢，空而不是断灭空，真空不离妙有的啊，这一点呢，这个是我们呢、啊、这个学佛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注意的这个问题。另外一个问题呀，就是佛告诉我们不要贪，为什么这个佛极乐国土里边呢、啊、那种庄严呢、啊、就是七宝啊、黄金呐、啊、琉璃呀、啊、玛瑙车就这些东西，这里有两个意义呀、啊、第一个就是随顺众生意。大家喜欢那个东西，好，仙女玉钩钱，你要喜欢我就这个给你。第二个呢，在实报的反而圣妙是这样的， 就是你真实的果报的境界就是这样子。内心里的那些个染污，那些个罪过的烦恼排除掉了以后，自然能够生出来这种七宝的庄严，这个境界是这样子的。那世间上的珍宝呢，是以争夺为用的，它是业感所起的，靠业感所生起来的。但是极乐世界和其他佛国土那些珍宝啊，成于自然，随缘为用，幻化为性。随缘为用，幻化为性啊，成于自然的。这一点呢，我们也应该有个认识啊。这个我们走到极乐世界以后啊，就不会感觉那个七宝有什么可爱的，不会感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娑婆世界黄金少嘛。你假如我们的娑婆世界大地本身就是黄金，你看谁还喜欢黄金呢？那不喜欢黄金了吗？有什么太多了吗？那有什么喜欢？谁喜欢大地？没喜欢大地的，咱要把土赶快扫出去，把手都弄脏了，太多了嘛。黄金太多了也是一样的，就不喜欢了。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啊，不喜欢，没有贪爱了啊。阿弥陀佛有愿呢，生到极乐世界众生没有身见，大家不指着这个身体了，没有身见，没有身见就没有我见，没有我见就没有我所见的，没有了啊，就都没有了。真正极乐世界呢，是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极乐世界众生感觉不出来那里是乐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娑婆世界有苦啊，他讲哎呀那个真是乐，他那里根本就没有苦，没有相对比较，那怎么知道那是乐呢？那就感觉到很自然清凉自在，就这四个字，极乐世界并不是说他还有个乐，还有个乐一定有个苦，没有苦了哪有乐，没有乐啊，这是在极乐世界上是这样子的。上边呢我们讲了这个上三品，上辈下辈中品又叫中辈，下边这个下边三品叫下辈。但是这个上下上中下三辈呢，和阿弥陀经说那个和无量寿经说那个三辈不一样，内容不一样的。因此呢我们也不必这个有地祖师把它会呀 啊说这个上品呢就是上辈，中品就是中辈。我们也不必这样的会了，反正就我在这意思上没有错误就好了啊，就好了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呢，我们把这个上边这个三品呢，简单的做一个做归纳一个总结啊。上品往生说西方三圣，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尊、无数化佛、百千比丘、无量诸天、七宝宫殿。观世音菩萨手指金刚台，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，闻法即无无生忍，到极乐是一闻法就无生忍了，也没有说花开，也没有生到七宝池里，都没有，那可证明到啊，那花没有生到七宝池里去，直接就到了极乐世界，花上下来就礼佛，礼完了佛了后就须臾间呢，很短的时间，立誓就十方诸佛一一地在那里头啊，立誓诸佛次第受记。还到本国以后就得多少呢？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这种成就，就第九地了。你看一出地一去，马上一转一圈到十方国土里了，一圈回来第九地。这个出地到第九地这两个大阿僧地界，在极乐世界是真是好修行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呀，要在极乐世界修行。有的人说呀，我要在极乐世界上行菩萨道修行，我说这也好，你发这种心呐、啊，我这赞叹你这个大菩萨呀。但是我跟你讲啊，这个修行要很理智的呢，不是我是这乘兴而说你了，不是这样的。这个兴不是乘着我们那个性相的那个兴啊，不是乘着我是高兴啊，我随便高兴说那不行。你要能做到，你娑婆世界呀、啊、做不到，因为说你没到阿比法子，一境界以来就跟着转的嘛。你不但不能度众生啊，还多一个要度的人，你看不是增加佛菩萨的麻烦吗？那想到这里头还是早点呢能为自己的娑婆世界用功，我早证无生法忍，那当然好了啊，佛菩萨不要再为我操心了啊，我可以让佛菩萨不要操心，你就度别人，我纵然不能度别人，我的力量不够，我也不会要佛菩萨操心我了啊，那这是可以， 我在娑婆世界慢慢修，不然很难。我常常感觉这个世界上在娑婆世界实在是很难啊，实在是很难的。这上品上生啊是这样的，这上品中生呢，西方三圣啊，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无量大众眷属围绕，次次金台就不是金刚台的，这个他的功德有，因为他自己的功德不够，所以感召阿弥陀佛次次金台来了啊，与千化佛一时受说，前面上品上生无数化佛，这一千化佛有数了，前面是无数的啊。这时候啊，这个行者坐紫金台，如一念顷即生七宝池中，惊许花开。这时候修行的人、念佛的人呢，坐在这个紫金台上，一念顷，这一念一动念，这个时间，都升到七宝池中，升到极乐世界的八功的池里头去了。那花就在那池子里头，啊，经过一天晚上花才开，第二天才开。那个这个上品上生就没有了，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，啊，这也没有，这个只是放光啊，没有放大光明。这个时候啊，七宝池花开以后，诸佛放光照这个修行的人，那这个时候这个修行的人呢，马上从紫金台上下着礼佛，七日不退阿耨罗三藐三菩提，在七日之内才能够不退。七日就是一天，看你自己的个人的善根和自己在娑婆世界修行的功力，那么七天之内，那么就得到不退转了。这个不退转呢，应该是分有三种不退转，在天台中来分，就是位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。位不退呢，要证阿罗汉，要断见智烦恼。所以在偶益大师啊判那个事意心不烂的时候啊，他说事意心你要断见智烦恼才算事意心，那就比较判的比较高了啊。是要见智烦恼断了，那就位再不退了，就不会再退到凡夫位了呢。凡夫位就生死六道生死轮回了，再没有了。第二个是行不退，行不退要破尘沙烦恼，再不会做阿罗汉了，做自了汉不会这样的，他就是行菩萨道，再没不会退转了啊。这个是十回向的位置，十回向的菩萨才能这样的。那个念不退呢，要登地出地的菩萨，出地菩萨呀，就是念念与佛智相应，每一个念头升起来都是佛的智慧，但没有杂染的这些念头了，那叫念不退啊，就念念流入娑婆若海呀。那么这个得到七日得到不退呀，那么应该是还是在呀，得到了那个就是断见思烦恼，或者是断了这个尘沙烦恼来说的啊。然后飞行十方，历时诸佛修诸三昧。飞行十方啊，历时诸佛，他不是历时诸佛给他受记了没有啊？诸佛没受记，在诸佛前面修行三昧，经一小节得无生忍，先前受记一小节，那在娑婆世界修一小节呀，啊，这个一小节才始。一个小节呀，那还到一个阿僧祇劫还早了呢，一个阿僧祇劫再到才是到欢喜地了，那个地方修一个小节就得无生法忍了啊，正现前三昧，无生法忍就是登出地，现前佛给受记了啊。这上品中生的，那上品下生的呢，西方三圣玉足菩萨赤金莲花，金莲花连紫金台也没有了，只是一个金莲花，化作五百佛来迎此人。前面是一千佛，现在五百。那个上品上生的呀，啊，菩萨呀，这些个声闻大众啊，还有那个诸天的宫殿都来了，现在没有了。五百化佛啊，三圣和菩萨们五百化佛来迎接他。这五百化佛一时受手赞叹啊，法子如今清净，发无上道心，我来应汝。如今清净这个很重要， 下地下生了。就是这个修行的人呢，一定要持戒。这个慧性老法师啊，在这个《无量寿经讲录》里的，他提到唐朝有一个善道大师，不是善导大师哦，善导大师是引导的导，善道大师是道路的道，善道大师啊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念佛经》，他说是啊，你念佛就好了，后代的末法的众生啊，你持戒很难的，不必持戒了，就念佛就行了。慧性老法师在这里很严厉的郑重的提出来，不持这不可以，戒是根本呐、啊，戒是一切法的根本。思罗不清净，一切三昧不现前。你这个戒不清净，你修什么三昧都不得现前，念佛三昧亦复如是啊。念佛三昧更要持戒，因为什么？念佛三昧容易，一开口就念了。一开口就念了以后啊，容易得就容易失，因此你这个戒也不清净，更容易失，更容易漏失掉了。所以一定要持戒的，这里就说持戒很清净，下品下生啊，发无上道心，又能发无上道心啊，我来迎接你。这个时候啊，七宝池中一日一夜花开，莲花到七宝池里头去了，七天当中花在开，但是看见佛看不清楚，也是看见佛了，模模糊糊的看见不清楚。为什么？内心的这个烦恼无明还没弄清楚啊。要三七日后呢了了见，三七二十一天以后他自己用功啊，那极乐世界用功就比较更容易用了嘛啊，然后才清清楚楚的看见佛了。闻众音声皆言妙法，听着这个大众的声音啊，都演说妙法。这时候啊，他因为他过去也对于在娑婆世界也读诵过大乘经典，也闻过啊，闻过这个大乘的法义，所以到那里的善根发起来了，闻到那个大众的声音都是演说妙法。这时候他就游历十方供养诸佛，游历十方佛国土去供养诸佛，经三小节的白法名门住欢喜地，经过三个小节啊，经过三个小节，那个终生呢要得一个小节，又差啊，多了一倍啊，这应该是两倍，照着那个第一小节啊多了两倍，然后才能够住欢喜地的白法名门。这个上品的这个三品呢是这样子的啊，这三品呢都是娑婆世界的大心的凡夫，发大乘心的凡夫以法来修行的，所以他们解行的深浅分为上品、中品、下品这三品啊，是这样分的。所以要发大心啊，要凡夫不要紧，发大心。华严经就是大心的凡夫一生成佛的啊，发菩提心。那善财童子一到哪里，他就说我已经到善知识那参访，他先说我已经发了菩提心了，我现在就是要请教你啊，怎么样的修菩提恨，修菩萨道啊。那个善知识就告诉他啊，五十三参，结果他的位次呢就等觉菩萨与普贤等，要佛经上讲和普贤菩萨一样，普贤菩萨是华严三圣嘛啊，这个毗卢遮那佛的左胁侍啊，那右胁侍啊，就是等觉菩萨呀。那参禅菩萨五十三参完了，跟普贤菩萨一样。普贤菩萨告诉他极乐世界去，到你这个再告诉他，你十大愿望到极乐世界成佛。你看，可见的等觉菩萨还要念佛嘞。第二个呢，这三品当中都是要回向发愿求生极乐世界的，回向发愿。啊，不是有三心吗？啊，头一个是至诚心嘛，第二个身心，第三个回向发愿心。你上品、三心这上三品当中，每个都有回向发愿。其实下边也都有啊。啊，你像那个下品呢，他临终施阿五逆的下品遇见地狱猛火现前的时候，他那一念着急了，那还是回向发愿。不过他很刹那间，啊，那种发愿着急了，我要去了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要想极乐世界要能去，回向发愿是必要的啊，没有这个愿 啊，没有想发愿求生，没有办法的。通常我们讲啊，回向和发愿啊，比如说我们结斋完了以后啊，啊，这个结斋完了最后加一个啊，三途八难俱离苦，四恩三友尽沾恩，国界安宁，宾格孝，风调雨顺，民安乐，这是祝愿，这是祝愿。通常要回向的话呢，我们要有功德来回向。我们吃这个饭呢，当然也可以说吧，吃饭还在念佛，一心不散乱呢，去持诵五观呢，这也可以这样回向。凡是没有做功德，专门做功德的，这叫咒怨，这等于发愿呢。啊，要有了做的功夫，马上做完晚课了，啊，那么要以此功德回向啊，这样，因为我有东西来回向，回转一个方向到那里去，把这个钱呢投到那个专户里去。啊，你现在没有钱，我就咒怨，希望我将来有钱存在这里，啊，这样子。上品下生呢，比较不能够深解大乘的妙理，但是他具备了大乘的信心，大乘信心很重要。大乘信心就是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当成佛，我是未成佛，诸佛是已成佛，是大乘信心，要相信这个，相信这个就是菩萨了。戒品已具足，所以这个下品下生地啊，往生以后三七日后了了见佛，游历十方供养诸佛闻甚深法，经三小节住欢喜地。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今天在娑婆世界呀，也应该广学多闻啊，研读大乘经典，对往生的品位呀有注意的，有注意。我们娑婆世界上呢，你用一点点的功力啊，到极乐世界就是一大步的，因为娑婆世界难用功啊，极乐世界好用功啊，所以在娑婆世界呢，尽量的呀，难中难得啊，难能的可贵呀，我就是在这难能当中才用功。所以不量寿经上讲，假使三千大千世界充满了大火，我也要经过了大火去闻这部无量寿经，你看要去闻法呢，还不一定往生呢，就是要走过这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大火，走满整个充满大火，我也走过去，我就闻法。其实你当发心这样一走过的时候，火就不在了嘛。火是内心现的嘛，一切境界为心所现嘛。你当时你求法的一念心，火就不在了。第四个，上品中生，上品中的下三品啊，这个上中下三品呢、啊。成倍呀、啊，就是这不是跟无量寿经里那三倍是一样的，它内容是不一致的。不过，啊，就分的各有三品嘛，就把它分成三品。其次一个，这个经文每天都念佛，每天念佛，因为念佛必定要念的，是必修课嘛，所以就没有提来了。其他都是说是都是助修的。所以就没有再提，一定要念佛的，你不念佛不能往生的，不能往生的，啊。这是上边这个上三品啊，下边呢从这个二十五面的倒数第一行啊，我们就然后中品了研究。大家看经文，佛告阿难即为提悉，中品上生者，若有众生受持五戒，持八戒斋，修行诸戒，不造五逆，无众过患，以此善根回向愿求生于西方极乐世界，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于诸比丘眷属围绕放金色光，知其人所演说苦空无常无我，赞叹出家得离众苦，行者见你心大欢喜，自身自见己身，坐莲花台长跪合掌为佛作礼，未举头请，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这讲着中品上生，世尊又告诉阿难和韦提希夫人，那么世尊要特别喊他们名字，就是你要注意了啊，要特别要有 这是下一个这个重要的刑法了啊，要叫他们注意，中品上升的啊，说要有众生受持五戒，持八戒斋，修行诸戒。五戒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五戒是世间戒呀，世间戒。八关斋戒呀，才是出世间戒。这五戒呢，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啊、不邪淫啊、不妄语、不持酒，就是这五戒。这个五戒呀，正好是我们世间法的这个啊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。不杀生是仁，不偷盗是义，不邪淫是礼，不妄语是信，不持酒是头脑清明是智。这是仁义礼智信，这叫五常，在儒家叫五常。这个在孟子上讲呢，是人之人有四端啊，四端就是你有你这个人的心里头啊，有四个，有四个开端。恻人之心，人之端也。我们一个人通常都有恻人之心，就是佛说这个慈悲心呢。啊，那这个孟子在解释这个慈悲心呢，说我们看见一个小孩子往井里头爬，快马上就再爬一几步就掉到井里去了，那是个井，他往那里爬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通常一般人都会去往这跑。没有思索的，没有想跟这个小孩子朋友做父母，跟他父母再做朋友，也没有想到我这次救这个小孩子会有什么好处，没有。当时看着小孩子掉到井里去了，马上着急往那跑去救他。这一念的心，恻人之心，恻人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这个是这种天性，就是天性里头啊，这个人的天性当中有这种四种的开端。这个恻人之心就是一个啊，有一个。我看了这个因果故事里头啊，有一个讲这个人心的，讲这人心呢、啊、有一个人呢、啊、他的这个太太呀、啊、就有了外遇，有了外遇啊，跟了一个军中一个军官就发生外遇了。外遇了，有一天早晨呢，他先生早晨出去了，出去很早出去，他做生意出去了，出去了，这个军官就跑进来了，跑进来了，跟他两个人在一起呀、啊。后来他先生又回来了，他回来，这个军官一听说先生回来，赶快跑到床底下躲起来了。他太太说：“你跑出来怎么今天又回来了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出去，哎呀，路上感觉太冷了。刚才我走的时候，你还在睡着了啊。我想这被子可能你还没有弄好吧，怕你着凉，我来给回来给你弄弄被子。”那个军官在底细听啊，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丈夫对他丈太太这么仁慈啊，这个太太对他这么不仁慈啊，这不是个好东西。”后来他丈夫说：“那你好好睡吧。”他丈夫就走了。这个军官从床底爬出来呀、啊，一刀就把这个女的就给头就砍下来，就他走了。这种女人不要了，走了。走了以后啊，这个时候啊，有人给他买东西，有一个老他头一天订了这些东西呀、啊，要买东西。早晨买菜的东西啊，一个老人卖菜的给他送过来了。送过来以后啊，这个卖菜看，哟，这紧着喊着，没有人跑到屋子看啊，糟糕，人头在地下来了，满地都是血。他正在这时候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啊，他们的亲人过来一看，哎呀，这怎么人死了，是你杀的吧？老这个卖菜说不是我，哪是我，不是你，就是你在这里，一定是你。这马上就去那告状，到了这个地方上啊，就告状了。告到县太爷那里了，县太爷马上把这个卖菜的抓到，然后把这个死者拿里看，这现场里又是有血，又是人头，又是这个老人在这里头。这个县太爷说：“你说你不是杀的，你提不出来反证啊！像这个现场来讲，就是你杀的呀，再没有别人呢。”这个老人也是老老实实，我也没什么反证，反正我没有杀了，随便吧。你要我抵命就抵命好了，我要人命一条。就这样就判决了，要执行。要执行那一天呢，好，军官跑出来了，不要执行，人是我杀的，不是他。哇，这个案子急转直下呀，这个案子这些的，这个县官叫这个事情报上去了，也超过他的范围了，他当初也判错了呢，现在这个又新的 新立这个军官，他承认是他杀的。他说我这怎么回事情？他怎么说？我把他杀了。这个事情报到上面去了，这上面一直报到皇上那个地方，报到皇上那批说呀，杀意无辜，那个就义无辜，杀意不义，就一个无辜，把这个卖菜这个老人救了，就义无辜，杀意不义，这个女的真是太没有人心了吧？她先生对她那么好，她还对她先生那样子，杀意不义，就义无辜，可嘉，免死，赦了。这他一点仁慈心的，那个军官火大了，不要杀，这是我干的事情，我承认。这个就是啊，这他先生啊，这一念仁慈啊，感召这么一个结果啊，这种为了这个杀意不义，就义无辜。我们这个五戒呀，在家能够吃得好，国王都不敢接受他的礼拜，在佛经有这样说，国王不敢接受的，因为国王他的行为不一定合乎这个，完全合乎这个五戒呀，不敢接受的呀。这个五戒呀，有25位善神保护。我曾经查过佛经，5位善神呢，就守护一切。我们手指甲都有位善神在守护的，保护你这个手指甲不要破了，都这样子的。这个，所以呀，这个我们好好持戒呀，尤其在家的菩萨呀。有的人现在这个社会上治安也不好啊，有的要请保全公司啊，找保镖都不必了啊，就吃五戒念阿弥陀佛，那保险得很，保险得很呐、啊。我的亲教和尚啊，主音老法师，他亲自知道一个公案，他常讲给人受戒，他就讲。所以我那听得也很熟了，今天呢大家也许都听过，我再说一下。一个受五戒的人呢，他所有的戒都破掉了，但他每天晚上回家上香拜一拜，就还做这件事情，其他通都没有了。有一天晚上上完香拜完佛起来一看，哦，旁边有个天神向他合掌，他说以后请你不要上香了好不好。他也很紧张，他说为什么呢？他说呀，你受了五戒呀，我25位善人跟我一样在这守护你，你现在所有戒都破完了，他们都走了，就是你每天晚上上香拜拜三拜，我还不能走，哎，你也不上香，我也走了。所以你看这个五戒的功德呀，非常大呀，持戒呀，不持戒不行，不持戒一切法不得成就。这个虚云老和尚法会里头，我看他有一个公案，有一个女的呀，被一个这个毒龙变化的一个龙啊作祟缠住他，没有办法。后来跟着虚云老和尚受五戒了，虚云老和尚说你受五戒，他受了五戒了，受了五戒后，那天晚上就梦着那个龙站在旁边，好，你现在受戒，我没办法了，我等你破戒，完了走了。可见的这个戒呀，这戒是不得了，精通古人说呀，论是大家都可以讲吧，这戒是佛说的，所以因此呢，戒的功德呀，非常非常殊胜的。我们知道唐朝有个圆规禅师。圆规禅师有天晚上，他在这个晚间完了，他在坐禅，啊，玉帛风轻的说，突然间从空中下来一个天神，啊，护从很多呀，到这来以后啊，向他治理。这个圆规禅师一看到这不晓天上什么神呢？这个后来他就讲了，他说我呀，这弟子是东耀的大帝，东耀大帝。他说我今天呢想象的像禅师的受五戒啊，受五戒。圆规禅师就问他，一样一样问他，他都能受。好，圆规禅师说那好，说完了以后好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他说呀，他说有劳师父给我受戒呀，啊，我应该有点回报啊，你看你需要什么的。圆规禅师我什么东西都不需要。他说那我总要报答师父一点呢，心意才行啊。圆规禅师想一想，他说我们的东山上啊没有树林子，没有树啊，所以显得不很好，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种点树。这个总有大帝说那没问题，今天晚上就好了。他说就告诉住众啊，晚上听着雷雨很大的时候，大家不要这个介意就好了啊。好了，圆规禅师说好，他就顶礼就走了。走完了，半夜里以后啊，好，雷雨交加呀， 山就像地震啊，地震山摇的那样子。第二鸟起来看了，冬树充满了一片的树林，哇，比原来树林庄严多了。啊，圆觉禅师，大伙就问是怎么？他昨天晚上就出了一片树林呢。圆觉禅师说：“这中药大帝给我们做的。”摘的时候说：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他昨天晚上受五戒了，受五戒了，是要供养我。我说我什么东西都不要。他说：“那总要做供养供养。”他说：“供养供养常住。”我说：“那山上你给我们造个林好了。”一夜之间就到这林子，你看这个五戒的功德呀，非常大呀，在这个公案上多得很啊，多得很。所以我们好好持戒呀，生得闻声能持戒，再念阿弥陀佛呀，笃定一生成佛，今生就成佛了啊。你要持戒持得干净啊，然后念阿弥陀佛念得很那个很恳切的念，就一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了。你要害这种事情便宜事啊，人家搞三大阿僧七劫的啊，我这搞这一生就完事了啊，就说的临终那一念就行了。